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这里是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我们一连讲了几个礼拜关于铁链女、铁笼女的案件，揭示出中国社会深层阴暗的一面之外，那我们今日回来讲一讲最近发生在我们身边重大的国际事件或者社会事件，讲讲这个话题。俄国入侵乌克兰就受到顽强的抵抗，亦都受到全世界的谴责，唯独是俄罗斯有一个很亲密的战友呢，就被指为幕后黑手的，除了支持呢，还怂恿普京大帝去做出这个入侵动作的呢，大家都估到的了。在舆论里面呢，箭头呢就直指北京当局，即中国共产党是导致俄罗斯普京大帝入侵的幕后黑手，因为他提供了一些资金和物资。那后面有没有结盟呢？在普京大帝访问东澳开幕式的时候呢，北京那些外交人员被问及的时候呢，就用北京和俄国不是结盟，但是个关系就胜于结盟，咁啊又被指咧，北京知道俄罗斯要入侵乌克兰嘅消息噶啦，一早就知道噶啦，仲要求啊普京咧喺冬季嗰个闭幕式之后先至好发起嗰个入侵行动，咁呢个咧系受到全世界所诟病嘅。咁我哋呢度咧睇一睇，到底中共有啲咩动机啊，或者深层啊，有啲咩原因啊，要支持这个行动的啦。咁首先大家都可能听过啦，在意识形态方面呢，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中共当局并唔将佢叫做一场战争，佢係跟俄罗斯嘅口径係发动一啲收复国土嘅行动。因为乌克兰之前喺苏联时期呀，係属于苏联嘅领土嚟嘅，仲是一个军事的区域，曾经爆发过核灾难的切尔诺贝尔发电厂就是在乌克兰基辅那个位置来的。至今这个废弃了，即是发生过灾难的核电厂并没有很完善地处置的，只是用一个石屎的厚厚的一个好像棺材那样将它冚住了，将整个炸弹埋咗落去嘅啫。咁喺呢种历史背景底下呢，俄罗斯阿普京大帝呢就发咗个宏愿啦，要恢复返苏联时期嗰个国土啦，最终采取咗收回国土嘅军事行动。喺发起军事行动嘅时候呢，就列举咗即係乌克兰呢就要投向西方啦，加入北约啦，就点点点咁啊，呢个系踩咗俄罗斯嘅底线啦，咁所以呢场军事行动呢就无可避免㗎啦，云云。咁中共支持佢呢一点呢，喺意识形态上呢同一道理，即是话他日中共啊去攻打台湾呢係有先例可援啦，佢只係收复返一个固有嘅领土，云云。咁但係系唔系咁样嘅一个真实情况呢，即是睇下大家嗰个知识水平去到边度啦。中共话台湾自古就系中国领土，但系睇下冇边一个朝代啊系中国嘅领土喎，一直至到郑成功啊退守台湾嚟到准备恢复攻打中国失去咗嘅领土啦，即系明朝失去咗嘅领土啦，系同清廷对抗嘅。当其时佢哋系属于南明啊，即是满清入关之后那些明朝人退守的，一路退下来的，是一种这样的历史情况，退守了台湾。因为当时台湾那些原住民人口很少，亦都在西岸这边呢对他们那个登陆啊，同埋即是领导呢 都冇好强烈嘅底垒啊。后来满清收复咗台湾之后咧，就一直设一啲衙门啊，喺度领导住当地嗰个运作嘅。一直至到甲午中日战争之后，台湾琉球呢啲附属先至割让咗俾日本嘅啫，交咗俾日本嘅啫。咁日本亦都喺台湾只系统治咗60年。后来二次大战，日本当然系失败啦。蒋介石政府咧，亦都喺中国大陆不稳啦。最拉尾喺美国协助底下，原本日本交还出嚟俾中华民国政府呢块宝岛，就成为咗蒋介石退守嘅最后一个唔会沉没嘅航空母舰啊，一个退守嘅基地啊。嗰个历史就系咁嘅。所以话中共讲话台湾系中国固有嘅领土咧，同埋宣称台湾要搞独立，呢啲纯粹系一派胡言。因为中华民国退守台湾，当其时咧，共产党先至系得势，佢占据咗中国大陆。中华民国成立嘅时候咧，共产党都唔知喺边，即系未出世啊。而中华民国系得到满清政府退下历史舞台嗰一刻，嗰、那个授权啊，其实系一个正统嚟嘅。因为嗰个国玺当其时咧，慈禧太后同埋宣统皇帝咧，就将个国玺交咗俾袁世凯嘅。而袁世凯咧就系、是、中华民国嘅第一任选举出嚟嘅总统，虽然佢系贿选，但系都叫做走咗个正式程序啊。而共产党上场咧，什么也不是，就好似李自成啊、张献忠嗰啲咧打入北京咁啊，即系夺取咗个政权而已嘅啫，系冇乜合法性嘅，更唔好讲得到人民嘅授权啦。所以毛泽东亦都承认呢一点，所以佢话枪杆子里出政权，即是话个江山系纯粹用暴力夺取过嚟嘅啫。咁从另一个角度讲，中国除咗呢个意识形态之外咧，实质上亦都有利益喎。而家睇得到嘅，苏联受到西方制裁啊，唯一商业嘅伙伴就系同中国做生意啊。咁啊，唔使美金啊，就使人民币，咁就加入咗中共嗰个去美元化嗰个计划里边，以人民币为结算货币。呢样嘢咧，中共咧喺国际上鼓吹咗有好几年噶啦，但系一直都得唔到啊一个好积极嘅回应，同埋做唔成呢件事啊。咁你谂谂，如果俄罗斯幅员咁广，再加埋啲中东小兄弟啊，佢嗰个人民币成为国际结算货币嗰个梦想咧，佢个版图咧又扩大咗啦。咁咧佢可以继续吹嘘啦。喺某种程度上，俄罗斯咧唔倒向西方，就更加加强同中共国嘅结盟。甚至如果佢啲财政财困喺咁嘅情形底下咧，佢国内嗰啲企业都可能就被中共嘅国企收购啊。反过嚟，俄罗斯有可能成为中共国嘅经济附庸国喎。但系大家唔好开心住啊，呢、这个只不过系中共各方面嘅暗里计算嘅小算盘啫。从历史上睇，俄罗斯对中国嘅侵害咧，自从满清开始一路未停过嘅。就睇俄罗斯占领中国嗰啲土地啦，已经系超过台湾本土面积嘅数以十倍计啊。咁啊，至于点解中共要支持俄罗斯咧？咁有人打趣咧就讲啦，个内情早已被一位央视女主播在推特里面说漏了嘴啦。据一位叫做刘欣的女主播，她自己在推特那里就这样讲，她说 Can you help me fight your friend so that I can concentrate on fighting you later? 即是意思呢，就说你可不可以帮我对付你的朋友啊，这样我可以专心地对付你。就是这种这样的意识形态，即是朋友的朋友就是我的敌人啦，朋友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啦，即是诸如此类这些论述。当然啦，他讲完之后呢，网络又引起一些评论的。咁有人就说，既然俄罗斯是朋友啊， 咁啊，你哋领导嗰啲人点解将啲子女同财产咧唔放喺朋友，即系俄罗斯嗰度，而系要放到敌人美国嗰度咧？一句就已经讲到佢冇得辩驳啦。好啦，我哋讲到呢度，下一节翻嚟再讲下另一啲议题啦。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我哋第二节嘅社会舆论。我哋讲一讲中国疫情大爆发，动态清零之下嘅地方财政就紧缺。其实中港都同一样噶啦。咁我哋呢一节先讲一讲中国内地嘅情况先。综合中共官方截至到3月20日之前嘅防疫政策系采取咗动态清零嘅。据称咧呢种动态清零咧系符合中国国情。而另一方面，好多专业人士嘅分析就呢、这个继续动态清零呢就会让中国嗰个财政更加紧缺，更加艰难啊啲人民生活。佢统计中国累积疫苗接种截至到3月19日已经达到 32.23 亿次 ,60 岁以上人群完全接种率是 80.27%, 高剂量疫苗接种未能缓解当局本土疫情快速传播的压力。中共在3月19日下午还是继续宣称中国本土疫情还是处在发展阶段，要尽快实现动态清零云云。而当时呢香港的确诊人数呢高峰期每日达到2-3万人，虽然近呢几日有回落嘅趋势，咁两地都系差唔多喎。睇嚟，据中国疫情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所述，动态清零有两层含义嘅，其一咧就系冇病人嘅理想状态，即系清到一个病人都冇；其二咧就一旦有疫情咧，要快速识别，并将它扼杀在萌芽状态。梁万年仲介绍要安排抗原检测和核酸检测互补协同，以便尽早发现疫情。他说病毒在现在呢是和我们赛跑，并将西方与病毒共存的理念描述为躺平不作为。基于中国目前维持48小时核酸检测才能够通行的要求呢，通常大規模全民核酸检测至少要3轮检测，多则呢就6轮或者更多。以郑州为例呢，今年1月3日至到11日期间呢，郑州完成咗4轮嘅全员，即係1200万人次嘅核酸检测，以及6轮重点人群核酸检测。每个人嘅检测成本呢估计是在24至48元人民币，即是折合美元呢就3.8至7.7美元之间。计落嚟嗰个费用相当可观。咁无论点讲都好啦，检测是离不开成本嘅。所以动态清零嘅政策所衍生嘅费用呢对地方政府呢构成咗重大嘅财政压力。咁呢有啲政经研究员就直指呢个清零嘅政策呢就加剧咗中央同地方之间嘅财政矛盾啊，并形容呢个矛盾呢係越嚟越激化，越嚟越明显，越嚟越尖锐咁话喎。讲到地方政府嘅财困，可以喺发放新增贷款规模同埋地方财政对中央财政嘅依赖程度睇出嚟嘅。中共一般在两会之后呢就确定每年的新增债务规模，然后在中央到省市再到县区逐步下发。真正发债券呢要等到5、6月之间。
但是因为这几年的财政紧张，在去年12月中旬就确定了新增债务1.8万亿元，到目前已经发出去的债券已经有 70% 了。其次，李克强最近还发布了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里面讲到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出新增了 1.5 万亿元，总规模达到 9.8 万亿元人民币。所谓转移支付的概念呢，有点似我们香港的预缴利得税，即是每年中央政府呢会有个预算向地方政府征收，咁收多咗嗰啲呢就会喺下一年拨返俾地方政府。据分析指出，中共中央係通过呢啲转移支付嚟到控制地方政府嘅。中央呢几年所行嘅政策呢，就係财权上收，事权就下放。咁中央揸住财政权，控制比例达到70%，但係下放办事嘅权呢，咁样讲嚟，地方政府要做事呢就要花多啲钱，但係攞到嘅钱就少咗，就唔能够唔依赖中央嘅转移支付。咁样就形成咗中央同地方政府嗰个矛盾嘅焦点啦。喺财政上，中国地方政府嘅财困仲可以从税收同埋土地出让金呢两方面嚟到判断嘅。中共嘅财政部门呢通常有四本账簿嘅。最主要嘅两本，第一本系公共预算，即系税收嘅来源啦，收入嘅来源啦。第二本系政府性嘅基金预算，即是卖地收入嘅来源，土地出让金，即系俗称嘅土地财政。咁中央用咗6年时间将楼市压住咗啦。咁地方政府啊，当然系不满啦，因为地方卖地嘅收入下降咗啦，所以造成咗财政紧张。咁呢个清零政策咧，使到地方政府嘅财政压力啊更加大啦，甚至有啲地方咧喺旧年已经出现咗实质性嘅破产状态，财政支持唔落去，连工资都发唔到出嚟，更加唔好讲咩社保基金嗰啲缺口啦。仲有喺农村方面，嗰个刚性支出都需要财政来源㗎嘛。咁喺经济下滑，税收上唔到嚟，房地产市场又唔活跃，土地财政上唔到，中央同地方嘅压力都比较大。目前呢嗰个中央同地方嘅财政矛盾呢就越嚟越激化，越嚟越明显，呢个系无可避免㗎啦。根据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在2021年8月发布的财政蓝皮书里面呢，就披露中国到2025年这个财政缺口呢是可以达到 10.65 万亿元人民币的。这种清零的状态到底维持得几耐呢？我们看一看上海那个疫情所带来的变化啦。虽然中共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疾病防控局局长黄鹤胜在3月18日表示，动态清零的效果是好的，尽管动态清零的防控措施会对部分地区的生产活动带来一些的影响，但这些影响是短期的，范围是有限的。但实际上，上海疫情防控专家组的吴凡同一日在另一个地方就表示，上海的打法变了。吴凡是复旦大学医学院副院长。咁吴凡话，上海今日唔封城唔停摆，喺某啲意义上嚟讲呢係被逼出嚟嘅。因为上海唔单止係上海人嘅上海，仲係中国人嘅上海。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嘅重要性係无可替代嘅，甚至会係影响国际嘅经济大局。咁佢继续表示啦，上海係一个有3000万人口嘅超大城市。佢举例话，譬如嗰啲货柜码头都系停摆咗，咁有好多中国嘅国际货物、国际贸易就受到牵连。如果封城嘅话呢，停一个星期10日，对减缓疫情有利。喺经济民生嘅角度嚟睇呢，好多中小微企呢，甚至打工仔呢都要停㗎啦。呢种损失系太大，难以承受。云云。 上海的疫情有多严重呢？吴凡就说，以目前的病例数字只是冰山一角，即使是造假啦。咁而家佢要将冰山嘅底部兜住，先至知道具体嘅情况。佢话上海感染嘅人数喺短期仲会增加嘅。目前上海正在努力探索一条疫情防控嘅新路啊！城市运行不停摆，通过分级分类实现社会面嘅动态清零咁话喎。至于呢啲党八股咧，佢哋噏乜咧，正常人咧都未必听得明嘅，甚至乎佢哋自己讲嗰、那个。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明白他们自己在讲什么。至于上海的疫情有多严重呢，大家有目共睹的了。自从上海的疫情爆发以来，他们的官员集体感染，政府甚至强征一些所谓的公寓，赶了里面的租客和住客出来，令到他们流离失所，来到做所谓的隔离点。这些这样的现象呢，使人感觉到唔单止人系有病，连个国家都系有病。我哋讲到呢度先休息一阵，下一节翻嚟继续。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第三节的社会舆论节目时间。上个两节呢，我们分别是讲了俄乌战争，中国一些立场，还有中共在那个清零政策底下所面对的财困。这一节我们回来讲一讲香港，直至到这个3月24号呢，那个公布新增的确诊数目是12000多宗，其中呢接近8000宗的呈阳性检测是属于快速检测的，其余的4200宗呢是核酸检测，加上12000多宗，就据说有205宗死亡的个案，这些个案就是香港所有死亡的个案应该是。但是现在怎么死都好啦，总之拿条丝或者东西验一验就说阳性的了。咁呢个数字呢都唔使争拗太多嘅。咁以一个几百万七百至到八百万人口嘅城市呢，每日嗰个人口唔係计埋移民嗰啲呀，正常嘅即係出生入死咁计呢，200多人呢个数字呢係属于正常嘅，甚至偏低嘅。换句说话讲呢，即使唔係有呢个所谓嘅 Omicron， 香港每日都应该係有around 呢个200人呢个出生或者死亡嘅。咁呢个香港卫生防护中心就指疫情系较3月初嘅高峰下跌咗嘅，但系仍然处于高水平。虽然喺较早之前呢，林郑就宣布取消咗个禁飞令，令到嗰个所谓嘅全民检测能够暂缓執行。林郑呢亦都系继续强调佢并冇放弃全民检测呢样嘢。佢指出清零啊或者走向风土病呢啲唔系路线之争，即系唔系政治路线。佢话现实啊系比较研究嚟得复杂得多。佢喺每日嗰个临时记者会上面呢仲表示，本港抗疫嘅目标系同国家一致嘅。对大陆和海外以通关为目标，他强调政府的抗疫原则一直没有变，就是迅速应变，严阵以待，和公开透明地说抗疫的精神是努力不懈的，坚定信心，不躺平，不心存侥幸，亦都不打算搏懵，以最小代价来到达到最大的抗疫效益。哇，这些是不是很党八股呢？抛出嚟句句都好似引经据典咁。佢话佢唔希望第六波嘅疫情太快到嚟，但係政府要做好准备喎，应变能力要比今日仲要强，所以唔会因为第五波嘅疫情放缓咗就停止咗加强抗疫嘅能力。
云云，所以呢当日仍然係有4栋大厦 因为大厦排放的污水样本对病毒呈现了阳性，怀疑在大厦里面有隐形的患者这么说。而令至该等大厦被强制围封进行这个检测的。这四栋大厦呢分别呢就是天水围、天佑苑、佑宁阁同埋彩虹村的翠琼楼，仲有的就是东头村桂东楼，最后一个就是观塘翠屏北村翠海楼。政府根据所谓的第 599J 章来到进行封锁强检的。至于讲从大陆通关免检通关这件事呢，林郑呢就指出，其实香港政府呢是最着重这个通关，因为这个是社会经济发展所着重的一环。但是目前呢的确是没有确实的时间表。他还说去年底已经跟大陆商讨紧的了。当其时呢亦都是成功争取到大陆会做这个免检疫通关。但是无奈在去年底呢就爆出了第五波疫情。咁啊，呢件事件因此而告吹嘅，哇，的确系 A 字博 A 都好紧要啊，真系不愧为 AO 嘅女王啊，当之无愧。讲到禁飞令咧，林郑唔认同啊，取消禁飞令，但系维持翻航班嗰个熔断机制系属于唔协调。佢认为维持呢个熔断机制系可以控制外防输入嘅风险。但是明白到航空公司对这个机制有顾虑，他认为可以调校一下触发机制那些确诊个案数目。他否认取消这个禁飞令是放松措施，现时只是容许香港居民回香港，当局的检疫安排是十分严谨的。他又承认酒店的数量是不足，他已经跟业界讲了沟通了，相信之后会有更多指定酒店，是指定的酒店供应，是可以缓解这个紧张的。至于之前提到的全民检测呢，他再三强调目前只是暂缓这个全民检测，并不是放弃的。在等到疫情下降到某些水平或者接近尾段的时候再进行全民检测，就可以断社区之内剩余的传播链。他更加好负责任地说，他说因为疫情很多时会有很大变化，抗疫手段呢亦都会不断地改善。改善即是不断更新，不断变化。十足当年董建华施政朝令夕改，可不可以这样解读呢？另外香港立法会医疗卫生界议员林哲元医生呢就在商台早上的节目就表示过，全世界都没办法清零的了，目前香港要将死亡率减少。他被问到清零的困难的时候，他说如果香港压制了本波疫情之后放宽限制和海外接触就是风险，而今次香港爆发疫情亦都只有少数人将这个病毒带入社区。咁佢仲话，即使走向风土病啊，亦都唔代表唔做任何事嘅。流感你都唔会做事啦。对于梁卓伟指香港已经有六成人染疫咧，与其将来面对其他未知杀伤力嘅新变种暴露喺 Omicron 下边，或者更安全。林哲元就认为，现时冇证据证明感染 Omicron 之后对下一种变异病毒株有较好嘅抵抗力咁话。即是点呢？即是林认为市民一旦放松就会增加市民人流和聚集，疫情呢就会有反弹的危机，呼吁市民减少和没有必要去的地方。又讲一讲教育了。杨润雄呢在一个记者招待会上面就讲，考虑到疫情发展，学生自理能力和公开试的安排会分阶段分年级安排恢复面授课堂或者半日复课。咦，乜而家唔系香港政府已经话咗提早放暑假咩？三月即系春分都未到就放暑假喎，而家又开始恢复面授喎。似唔似啱啱讲完嗰种朝令夕改咁局长呢仲话
首批恢复面授课堂的会是小学、幼稚园和国际学校。中学呢就要等到文凭试核心科目结束之后才复课。上述的面授课堂第一阶段呢是以半日为主的，即是翻半日学。他又指出，如果学校所有直接聘用的教职员和全校有九成学生已经接种了两剂的疫苗呢，就可以恢复全日面授课。但是在个别年级达标呢，就要按安排个别年级全日复课。如果个别学生完成了接种两针疫苗呢，校方呢亦都安排他在半日课堂以外的时间进行非学术性的课外活动。咁啊，另外林郑较早时就公布，12至19岁的中学生呢，有九成半就已经接种了第一针的疫苗， 66% 打埋第二针添㗎啦。而第3至11岁的小学生呢，只有 58% 打了第一针， 11% 打了第二针。他说，因应儿童较迟开始打针，学生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都未能够得到保护，打针就等于保护。咁啊，打针系咪免疫先？而家事实证明唔系啊嘛，打咗两针、三针，甚至外国有啲打够四针嘅都一样领嘢。根本大家都知道嗰个疫苗系唔系预防用噶啦。咁啊，呢啲歪理唔知得到咩啲科学数据支持啦。所以佢最后指出，复课之后，疫苗通行证啊，将会继续涵盖所有教职员同埋访客。当局会研究点样加入打第三针嘅要求。真系呢啲政策啊，你唔俾佢害死都俾佢激死啊！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又够啦，讲住咁多先啦，拜拜。